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，问鼎天下楚庄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57章，春秋时期喜欢抢婚的君王。抢婚又称掠夺婚，这是一种古老而野蛮的婚姻方式，一般多发生在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蛮夷地区。春秋时期，楚文王的老婆就是他用武力从外面抢夺而来的。话说楚文王灭了申国、邓国等部落小国，使得楚国的地盘快速扩张，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南阳盆地。到了第六年，楚文王又想出兵攻打蔡国，但一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计谋。这个时候，附近的西国君主就叫人偷偷来对楚文王说，你派兵过来假装打我，我向蔡国求救，蔡侯必定会来帮忙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，把蔡侯抓起来灭了他。蔡国在今天的河南上蔡县一带，西国在今天的河南西县一带，这两个国家蔡大西小，乃是兄弟之邦，却突然反目成仇。因为蔡侯的老婆和西侯的老婆是姊妹两个，蔡侯娶的姐姐，西侯娶的妹妹，这妹妹西夫人生的是倾国倾城绝世之貌，又称桃花夫人。一天，姐夫蔡侯蔡献武请漂亮的小姨子吃饭，边吃边讲些黄段子，一块牛肉掉到了地上，蔡献武连忙钻到桌子底下，掀开小姨子的石榴裙乱找。那个时候古人都不穿内裤的，所以吓得西夫人连声尖叫，非礼啦，大怒而去。回家之后，这西侯听说了姐夫轻薄他老婆的事，火冒三丈，我跟你兄弟之邦，你竟敢打我老婆的主意，我叫你国破家亡。于是他就想了个借刀杀人的计谋，欲借楚国的力量来灭了蔡国。楚文王接到西侯的密信，欣喜若狂，马上就发兵来攻打西国。西侯向蔡侯求救，蔡献武果然帮忙来了，因为他还想再见小姨子一面，来个英雄救美。结果蔡献武根本不是楚人的对手，打败了逃到西城时，西侯又不开门，被楚国人生生活捉了。接着西侯大开城门犒劳了楚文王，蔡献武这才知道中了奸计，从此对西侯是恨之入骨。楚文王把蔡献武押回楚国，要杀了他，要把蔡国也变成楚国的一个县。大臣玉泉说，我们现在还并不能完全占领蔡国，不如把蔡献武放了，叫他称臣纳贡，先做我们大楚的附属国比较合适。楚文王同意了。释放蔡献武回国的这一天，文王大摆筵席为他饯行。蔡献武暗想，如今沦落到这般田地，都是因为那个貌美的小姨子中了西侯的奸计，此仇不报非君子呀，敢出卖我，我叫你妻离子散。于是蔡献武就在席上巧言撩拨楚王道，大王，您的侍女可真漂亮啊，乃是天下少有的美女也。好色的楚文王一下子被说到了痒处，就呵呵笑问道，你生在中原，长在中原，你们中原的美女也有这般美貌吗？蔡献武道，依臣所见，当今天下只有一人可以称得上是美若天仙，她目如秋水，脸似桃花，只见她一眼便不想再见第二个人。楚文王急急追问道， 那是何人如此美貌？蔡献武道：“就是我小姨子西侯的老婆呀，世人皆称她桃花夫人。臣当初调戏她，并非出于好色，那完全是一种不由自主啊。”楚文王听了，垂头叹曰：“寡人若能见上这桃花夫人一面，就算去死西也无恨矣。”蔡献武见火候已足，便极力怂恿道：“叹什么气呀，以大王您的天威，是齐国的女人弄不来，还是宋国的女人弄不来呀？何况一个小小西国的妇人。”说完，蔡献武告辞回本国去了。至此，楚文王朝思暮想欲得到西夫人，他就借故来在了西国。西侯不敢得罪呀，极其恭敬大宴楚王，亲自为楚王斟酒。楚王接玉杯在手，微笑着问道：“上次为你老婆的事儿，寡人已经帮你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老色鬼，今天寡人来到这里，怎不见你夫人出来斟杯酒啊？”西侯连声唯唯，就叫他老婆出来为大王斟酒。不一时，但闻环佩之声，西夫人穿着圣服出来了，再三拜谢，楚王慌忙打礼不迭。西夫人就取酒来，斟满玉杯，双手奉上，那素手与玉色相应，楚王见了大惊，果然是天上图文，人间罕见呢，便欲伸手来接。那西夫人不慌不忙，将玉杯交给工人，转递楚王。楚王接了，一饮而尽。再转睛看时，西夫人已鞠躬请辞，袅袅回宫去了。散席之后，楚王心中念着西夫人，一夜不能睡着。到了第二天，楚王设下一席回请西侯。酒至半酣，楚文王假装醉了，不由分说喝令左右把西侯绑来。西侯大惊，还没来得及分辨，就已经被蛮横地拖了下去，被莫名其妙地关了起来。楚文王就径直来在了宫中，闯入卧室去寻找西夫人。西夫人惊闻突变，叹道：“
引狼入室，自取也。”
奔入后花园，纵身往井里跳的时候，被楚将斗丹抢上前来，一把扯住道：“夫人，你老公西侯的命都在你手上呀。”夫人无语，就这样被楚文王强行带上了车。西国被楚文王灭掉了，变成楚国的一个县，那个王国的西侯只封给了他十户人家，让他当个村长，不久就在忧愤中去世了。这一年是公元前684年。楚文王抢了西侯的地盘，成为了自己的地盘，抢了西侯的老婆作为自己的老婆，男女同姓，其声不翻。抢婚在客观上形成的结果，就是不同家族的远缘结合，其后代远比血缘家族近亲繁殖的畸形儿更优越。楚王家族不再像先辈那样只娶蛮族女子为妻，第一次娶上了中原的老婆。桃花夫人成为楚文王的老婆之后，她为楚文王生下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就是楚国的第三代王楚赌敖，小儿子就是楚国的第四代王，他就是后来与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这三条大鳄展开了一辈子激烈霸权争夺战的楚成王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